开始，何西阿书第八章，何西阿书第八章，这章的题目是被约宠邪，神必追讨。被约宠邪，就讲了他们拜偶像。被约宠邪，神必追讨。这章圣经也形容以色列他们这样的被盗，像什么？像独行的野驴，独行的野驴，还有呢，像人不喜悦的器皿，第八节第九节，像人不喜悦的器皿，如同独行的野驴，那就是狂奔乱走，愚蠢倔强放纵啊，不服于约束，以至于被神扔掉，像不喜悦的器皿一样。所以每一章它有一个形容。那这章圣经有四段，分成四段，每一段都看见他们的虚假，虚假。第一段是他们背约弃善，虚假悔改，不是真的认罪，虚假的悔改。第二段是虚假的敬拜，第一段是一节到三节，虚假的悔改。第二段是虚假的敬拜，就是拜金牛犊，完全是一种虚假的敬拜，就是拜了半天是虚假的。第三段是八节到十节，虚假的联盟，虚假的联盟与外邦掺杂。最后一段虚假的献祭，哪里是献祭啊？献祭是取罪，更加得罪神，是十一节到十四节，一共这么四个小段。我们看见先知就是遵神的命，叫他吹角，他叫吹角，吹角就是警告神的子民，仇敌就要来了。亚述这个仇敌，这个敌人就是亚述，因为亚述即将要毁灭这一个以色列，而以色列呢还在虚假当中，还在犯罪当中，还在背约当中，还不苏醒，所以需要先知吹起角来，就是警告。一般吹角都是在仇敌打进来，受到外敌的侵犯的时候需要吹角，大家要起来，要聚集，要防备，要戒备起来，所以要吹角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三节，一节到三节是讲到以色列人背约弃善，违背神的约。为什么仇敌来攻打？这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这名违背神的约，而且丢弃了良善，违背神的约，丢弃良善，所以这个仇敌要来。所以第一节，你用口吹角吧，这是神命先知来警告他的子民，所以你要吹角，你要吹角。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，我们要受警戒，我们也要吹角，我们自己一面要受警戒，一面我们也要吹起角来，让神的儿女都能够苏醒震动。仇敌已经要来了，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，像大鹰一样无情的、残酷的来捉什么？捉捕地上的。我们这个大鹰喜欢吃尸首，什么腐败的东西，他就要来，毫不留情。只要他在天空飞的时候，他看见地上有什么腐蚀的东西，或者小动物，他就要来吃，他就来捉捕。所以敌人像大鹰一样要来到。毫不留情要来的，来攻打耶和华的家，就是指着北国。因为这里讲到北国就要被掳，来攻打耶和华的家，神的家就要被掳了。以色列还在犯罪，为什么形容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呢？因为耶和华的家以色列已经被盗被约，干犯神的律法，好比什么呀？腐败像一块死尸一样腐败的光景。大鹰就喜欢吃腐败的东西，神的儿女们真是腐败到极点，道德败坏，信仰破产。所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，是吧？所以鹰来吃尸首，鹰来捉捕地上腐败的东西，神的儿女们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，所以大鹰要来攻打耶和华的家。名之为耶和华的家，实际这里面是什么？被违背神的约，干犯神的律法，这可以说是大大的得罪神。神和他民立约，以色列是可以说是立约的子民，神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做神的子民，是借着摩西的律法跟他们立约， 算美帝能够长久。如果你不听命，那你就要被掳。神看他们的约，但是他们违背神的约，干犯神的律法。但是当仇敌攻打他们的时候呢，下面第二节，他们必呼叫我。人都是这样，灾难来到哪，来求救命，救命啊，救命！他们必须呼叫我，就是呼求，求救，求救。说祷告的说什么话呢？我的神呐、啊，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。是否真的认识神呢？可能急了呼求神，我们现在认识你了，表示说我们要悔改了，我们要听话了，归向你了。可是接下来以色列丢弃良善，仇敌必追逼他，神没有听他们的祷告，神没有答应他们的呼求，神没有就是使仇敌这个是转败逃跑，而是什么呀？而是仇敌必追逼他。这就说明他们的悔改是真的是假的了。他们必呼叫我，这个呼叫都是急了喊一下，不急了还是转背向神，还是在爱世界，还是在这个背约，还是在违背律法。所以这样的祷告，这样的认罪，这样的悔，是不是真的悔？是不是真的认识神？他们说，那呼叫我说，所以我们不能看他说，神也没有看见你说多少。我的神呐、啊，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，好像多谦卑啊，好像告饶了。请求上帝饶恕，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。在英文里这个当中有一个然而，刚刚说完然而以色列丢弃良善，也可以说然而以色列没有真的悔改，还是丢弃良善，所以仇敌必追逼他。所以这一小段就是说先知的警告，仇敌的进攻，神的百姓的反应是什么？没有真悔改，虚假的悔改，虚假的认罪，而仇敌呢还要来。所以这是神命定，因为他们丢弃良善，违背神的约，干犯神的律法，所以仇敌必追逼他们。所以神兴起仇敌，像大鹰一样，就指着亚述王要来到，要攻打他们，要追逼他们，因为有罪一定被追上。所以这样的认识神，是不是认识神？我们看一下提多书，在新约提多书，我们看一下第一章。有的人常常说自己认识神，是不是真的认识神？我们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要务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，怎么认识神？我们看提多书十六节，一章的十六节，教导了我们大家一起念啊。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所以说，说是认识神，行事不是那么回事，还是和神相悖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神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整个的心归向他，遵守他的命令，不是说，而是行事啊，不能和他相悖，就是要重新与主立约，要遵守主的命令。所以十五节这个保罗在对提多不是说，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，你本身就污秽，所以在污秽不净的人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。所以说没有用，最要紧的你要把你的天良借着耶稣的宝血要洗净，你要真的悔改痛悔，使我们的心地和天良都改变更新，真的悔改，而不是说是一套行是一套。所以基督徒这一节圣经就表明常常会有这等人，我们今天不要做这等人，我们要真正的听见脚声，快点悔改，要受教，大鹰已经来到也可以表明末日的光景，主快再来，那仇敌要攻打神的家，神的教会也受到魔鬼各方面的攻击，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受教？要听见脚声而悔改。以西结书特别提到，当吹角的时候，一人要离开所行的恶，恶人更要离开所行的恶，要归向神才行。神断不喜欢这个人跌倒死亡，不管是一人还是恶人，所以要真正的悔改。这是第一小段，我们接着看第二段，第四节到第七节，虚假的敬拜。所以先知呢，就是一段一段的指责他们，他们的虚假，所以就是向他们吹角，向他们悔改的意思。第四节到第七节，虚假的敬拜，第一点是什么？自立君王首领，这个君王首领都是自立的，不是由于神，想做王就做王，谋杀篡位去做王，凭己意，凭自己的意思来做王， 所以第四节说，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，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，你按立多少人说我不认，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，为什么不认？所有这些首领和偶像都有关联，都是在制造金牛犊，在拜假神，陷民于罪中，用的是金银，金子就是金牛犊，所以制造偶像后面就是指着牛犊，牛犊成了他们的偶像。银子一般的说，他们就是用在敬拜的时候，他们会要花钱用银子，所以又用金子又用银子来制造偶像，来这种宠邪拜虚假的神，以致被剪除。所以神照着说要剪除，神下决心要追逼，要追讨他们的罪。撒玛利亚呀，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，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，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？这就是说，北国主要的罪是什么？撒玛利亚就指着北国，他就代表着北国，你整个的北国都败坏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拜金牛犊，所以神丢弃，神怒气发作，对所有拜金牛犊的人都发作。你到几时才无罪呢？你到几时才放弃你的虚假呢？金牛犊怎么能代替耶和华？我们这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，摩西在山顶上得会幕的样式，亚门众的百姓在旷野就拜起金牛犊，人手能工铸造出来的、雕刻出来的这个金牛犊，所以是虚假的，是虚假的敬拜。所以下面说，这牛犊是什么？出于以色列，是匠人所做的，不是神，人手能工。所以所有人手能工制造的，那根本不是神。所以制造偶像牛犊，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就是神怒发作，神的怒气发作，必被打碎。结果就是必被打碎。到第六节，你看见没？必被打碎。哪里有偶像，哪里有神的怒气？哪里有神的怒气？你这个人，你一天的拜假神、拜偶像，金牛犊在心里面有另有所爱的话，这个心灵里面就是有神的怒气。你没有真的快乐，没有真的平安，神的怒气领导。所以结果是什么？就告诉我们，以色列这个牛犊出于以色列，是匠人做的，不是神。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。太多的神了，第一代就是耶罗波安，我们知道在这个列王上十二章，耶罗波安一做王就在赞科波特利这个立了两个牛犊，以后各处都是牛犊，拜金牛犊的城市。所以金牛犊是什么？拜金子，用金子所做的，人所能工，自己设想的，自己勾画出来的，人的办法，人的聪明，人的智慧，人的手段所做的，拿来崇拜，拿来高举，拿来推崇。犊是什么呀？就是所爱的，另有所爱的小犊、小牛犊。所以这一切都是违背了神，都是离开了神，才去拜金牛犊。所以第七节说什么？还是讲这一段。他们所种的是风，什么叫种的是风？就是拜金牛犊，就是他们追求的是虚幻，风就是虚幻的意思，一阵风就过去了，追求了半天是拜的是金牛犊，种的是虚幻。收的是什么？收的就是他们一个拜金牛犊，结果是什么？就是遭到神的惩罚，暴风就是惩罚，风就是指着他们拜金牛犊，追求虚幻。收的是什么？你种什么收什么，你是情欲撒种，你拜偶像拜的一个结果，一定是暴风来到，暴风来到什么？苦难来到，管教来到，责罚来到，剥夺你，你最爱的人让你最伤心，刺透你的心，这就是暴风。你种的是风，你收的一定是暴风。所以种什么收什么，所种的不成合家，就是发苗也不结实，即便结实外邦人吞吃，那就是随从偶像，结果呢反被外邦吞吃。随从偶像啊，随从外邦，因为偶像就是外邦，外邦的神，虚假的神。所以我们总结起这一小段来，第一，自立君王首领，神说我不认，我却不认。第二，制造偶像牛犊，所以呢神怒发作，必被打碎。第三，就是徒劳无果，你劳碌半天，一天雕刻呀，铸造啊，造了半天金牛犊，最后呢你种的是风，最后的收的是个暴风，徒劳无果，就是追求虚幻遭到毁灭，结果遭到毁灭。 不能结实，即使结实也被外邦吞吃，你一无所得，最后什么也没有。所以每一段你都看见有神的惩罚，神的惩罚就让你知道你这样做是虚假，你这样做就得罪神，神的怒发作，而你不会有好的结果。那这就是第二个，是什么？虚假的敬拜，是虚假的敬拜，充满了人手人工。我们现在看第三段，是虚假的联盟，虚假的联盟，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大罪，就是第八节到第十节。以色列的罪，一方面就是拜偶像，拜金牛犊，献明于罪重；一方面呢，就是对外，他们与外邦掺杂，所以说他们像毒性的野驴，狂奔乱走，到处奔跑，去求人、靠人，去投靠势力，是投靠环境，而不单单的仰望神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第八节开始，以色列被吞吃，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。为什么在列国中？因为投奔列国，与列国掺杂在一块。在第七章八节讲到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，七章就讲到了，现在第八章还讲以色列被吞吃，那就是说你和外邦掺杂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你在列国当中就好像什么呀？被人弃掉，这个不喜悦的器皿，大家看一下英文是什么意思？好比是啊，没有价值的，就是废品，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，没有价值的东西被人扔掉，那还不就是废品？好比一个废物被人扔掉，在列国当中，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。以色列最喜欢这个崇拜什么呀？投靠外邦，而结果呢？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被掳。一直到现今的时代，那多数是被掳归回了，但是他们经受了多少啊？可以说几千年的这个痛苦，就是被外邦，对各个国家都被人弃掉，像不喜悦的器皿一样，像个废品被扔掉，如同废物一样。原因是什么？什么？前面说了，他们投靠亚述，在当时主要的就是亚述，因为亚述最强盛。哪个强盛，哪个了不起，我就崇拜哪一个，我就靠他，我就投靠在他的势力里面，因为他强。人就是要崇拜人，靠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投奔亚述，如同独行的野驴一样。所以就形容啊，投奔亚述像什么？像独行的野驴。本来是以色列神的百姓们，现在神看你像野驴一样，而且独行，那就是说一意的孤行。想怎么怎么的，任性、放纵、愚蠢，又倔强，像独行的野驴。你投奔亚述，你就像个独行的野驴，到处乱跑。主今天要我们做一个谦顺的小驴驹，让荣耀的王骑上，而不是做一个独行的野驴，做都做不到你，到处跑。这个心呢、啊，心猿意马，这个心就是像个野驴一样。这个心就是不安宁，这个心就是投靠这个投靠那个，所以我们的心要被制服。以法莲还是指着以色列。以法莲怎么样呢？会买朋党。到底什么叫会买朋党啊？这个英文呢解释的比较清楚，就是把自己卖给情人，叫会买朋党，把自己卖给人了，卖给情人，那就是自卑自贱，去会买朋党，把自己卖给情人。你爱吗？你爱亚述，你投奔亚述，你去会买。所以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，就是虽然他们在列邦中把自己卖给情人，现在我却要把他们什么具体惩罚他们。就是说有一天神要惩罚，神要把他们具体要把他们惩罚，怎么惩罚？就借着他们所投靠的人，就是亚述呢，要惩罚他们。他们因君王和首领，这个君王和首领就是指的亚述。现在神要把你们聚集，叫你们被掳，叫你们受惩罚，也要因着这个亚述王所加给他们的压迫，这个重担就是压迫重担。结果就是日渐衰微。你要靠我靠人靠了半天，结果是什么？你的光景就是日渐衰微。当然指着当时来讲，在政治上，在经济上，在外交上，在各个方面日渐衰败，最后终于被掳，整个的这个丧 净了一切，那日渐衰微，也代表一个人灵性的光景。你投靠人，你另有所爱，把自己卖给情人，不专一爱主，那结果怎么样？你越来越受逼迫，受压迫。所以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，也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们对亚述的进贡，这是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压力。因为你投靠他，他就要告诉你每年你要给我多少金子，给我多少银子进贡，所以使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日渐衰微。所以告诉你，你投靠的那个光景是什么？这叫做虚假的联盟。联盟了半天，你和外邦联盟跟他立约有什么好处？完全是虚假的，到头来你自己受苦，最后你日渐衰败，日渐衰微。所以应该醒悟，这就是以色列以法莲的光景。不尊神为圣，结果成了什么？我们记住两样，一个是像独行的野驴，一个像人不喜悦的器皿，就是被人扔掉的废物，如同废物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要做废品，扔到垃圾堆，主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要看重让我们能够知道能够什么样，能够尊神为圣，也能够保守自己，不至于有一天像这个以色列一样，在列国中我们这个像个皮球一样踢来踢去，没人要，所以成了一个不喜悦的器皿。这就是第三段，这就是以色列的光景，虚假。第一段是什么？虚假的认罪，虚假的悔改仇敌都打进来了我的神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们，实际根本没有真的第二段是什么？是虚假的崇拜，虚假的敬拜，拜了半天，付了一切代价，最后还是个空，收的是什么？收的是暴风。第三段就虚假的联盟，到最后亚述没有救他，亚述倒把他给亡了，倒把他灭尽了使他亡国被掳，就是你这种联盟到头来是个虚假的联盟。最后一段我们看第十一节到十四节，虚假的献祭，这样的献祭神喜欢不喜欢？神不喜欢，讲到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，神一定纪念他们的罪孽，是虚假的献祭，里面充满罪恶，表面还在献祭。所以十一节说，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，你祭坛越多，你罪得更大，因为当时的祭坛就是拜金牛犊，造一个再造一个，造一个再造一个。还有呢，祭坛多了，大家都来献祭，献祭坛就来肥己吃肉，所以这就是取罪，增添祭坛取罪。所以这样的侍奉是越侍奉越得罪神。我们知道祭坛只有一个，为什么增添呢？那你在十字架以外，你另有所高举。迎合人的心理，现在人家不喜欢提十字架，你们大家都不要提十字架，什么受苦啊，什么什么走窄路啊，没有人爱听，是不是？所以就增添嘛，在十字架以外增了好多。所以神说你这叫取罪，越这样你越得罪神，因此祭坛使他犯罪。所以会幕里面也好，圣殿里也好，只有一个祭坛，绝对不能有第二个，根本有坛外之坛。这里不但是坛外之坛，而且祭坛多得不得了，增添自己的侍奉，虚假的侍奉而且有别有用心的侍奉，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自食其肉。十二点，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，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。我们知道律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就是关于礼仪，就是怎样的献祭，怎样的侍奉，怎样的敬拜。当然那些个条例今天是没有用的，但是当时来讲，对以色列来讲是很重要的呀，教导他们要敬畏神，圣洁的敬虔的来侍奉神。但是呢，律法万条他们都觉得毫无关系，就是说的为什么他们这样虚假的这种献祭呢？就因为他们对主话语的态度是一个什么？无视、藐视，与自己无关，无视神的律法，所以才造成因什么增添祭坛取罪，毫无关系嘛。圣经怎么说我都不遵行，律法里明明规定怎么样侍奉神，只有一个祭坛，要圣洁的来敬拜神。这些个祭肉呢，应该是给献给祭司，祭司要分别为圣，吃的 是说都要在圣主次，不是让你来什么来肥己，来这个来什么来利己，来为自己享受。所以十三节说，这些献给我的祭物，他们自食其肉，哪是献给神呢？刚一拿过来，马上大家都吃掉。因为我们知道祭肉啊，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啊，献给神的祭肉，祭司可以吃；还有像平安祭的祭肉，献祭的人和全家的人都可以共享。这是神给的恩典，但是他们把恩典当作他们放纵，是吧？肥己可以独得、可以享受的一个机会，当作放纵情欲，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。保罗不是说吗？这种人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，外面金钱实际。 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分散你到的万民中，将你召聚回来。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，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就是说主的律法万条与我们大有关系，你听命你就蒙恩，不听就被掳，但是你在被掳之地你遭到神的咒诅临到你身啊！你在你被追赶的万国当中，神说如果你心里追念神的话，神祝福的话，你追念啊，你和你的子孙你尽心的归向神啊，照着神吩咐的你听从，我现在悔改了，我要听你的话，怎么样？神说你天涯海角我都把你召回来。你说这话怎么能说没有关系？大有关系，这就叫生命啊，句句都要应验，都兑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在以色列是如此，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。可是当时以色列虚伪的侍奉里面，我们看怎么样，为什么这么虚伪的献祭？因为他们把主的律法当作毫无关系啊，听不听无所谓。现在很多人把宗教当作一种装饰啊，当作一种虚荣，是不是啊？当作一种良心的贿赂，礼拜天不得不去一趟，下午爱干什么干什么，赌博呀，犯罪，所以说是虚假，充满了虚假。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最憎恶的就是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。以色列人在何西亚的时代，我们看看就要被掳了，当时还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就是虚假啊。我们总结一下虚假的悔改。第一段，敌人如鹰都攻打到耶和华的家了，还在虚假。耶和华呀，我们认识你了，实际还没有真的认识，也没有真的悔改，心中还是呢说是一套，心里呢所行的却是背乎神的道啊。第二段是什么？虚假的敬拜，就是金牛犊的侍奉，拜金牛犊是吧，雕刻铸造，所以种的是风，收的是暴风啊，收的是暴风，结果你的牛犊呢必被打碎。大家记住这句话，哪样是你特别爱的，我们自己检查啊，每个人可能都有。你特别爱，你爱着他当偶像，爱着他比上帝还要紧，那神说必被打碎，神一定把他打碎。而且你一个光景是什么，结果就是你收到的是暴风，暴风也不会一阵风过去，苦难责罚来到给你剥夺一切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种的是风，收的是暴风。第三段就是虚假的联盟，和外邦和亚述好的不得了，人家联合起来投靠他，结果最后呢亚述倒把他亡了，一点没有救他，反倒使他日渐衰微，被君王所加的重担就是压迫痛苦，让你日渐衰微。所以不要自己去找朋友去投靠人，像个什么？大家说像什么？哎，独行的野驴，还像什么？哎，不喜悦的器皿，像个废物啊，被扔掉，不喜悦的器皿，像个独行的野驴一样。所以独行的野驴怎么？那只有被神啊，要把它驯服。所以一些野生的动物啊，它根本你不能把它用的。所以约伯记也提到啊，野山羊啊，野驴、野牛这个东西，你根本不能把它来为你所用，是吧？野性啊，这本性的败坏，所以需要主改变，经过被掳。野驴就变成个小驴驹了，那行了，是吧？所以要经过被掳。最后一段是什么？虚假的献祭，虚假的献祭啊，更加的得罪神啊。所以最后我们看这里还讲到什么啊？还有几节没完啊，十三节，这些献给我的祭物，他们自食其肉，耶和华不悦纳他们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。一个神不悦纳，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？就是神要追讨，不但不悦纳，你别以为就没事了。哎呀，你自己这个自食其肉，偷吃脂油啊，自己这个虚假的献祭啊，而且神还要追讨，追讨的一个结果什么？他们必归回埃及，埃及就是为奴的意思，并不是说真的归回埃及，你就要在当时就是亚述了，在将来你要被掳到亚述，像归回埃及一样的重新啊被卖为奴。 一个被掳的人就是一个亡国奴啊，就是为奴。必回埃及，被掳为奴，就指着被掳为奴。其实呢，我们知道按照九章第三节告诉我们，就是被亚述掳去了，被亚述掳去。可能也有一部分人是逃到埃及，但是主要的我们知道北国啊，根据列王下上下我们都可以看出，北国是列王下第十五章十七章是被谁掳去了？被亚述啊，清楚告诉我们是被亚述掳去的。这就是啊一个结果，神追讨，结果你就是成了亡国奴，你就成为被卖为奴，被掳为奴。这最后一点我们再看，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啊，这个主是创造我们的主，他不但创造我们，他还塑造我们。但是呢忘恩，第一是忘恩，第二是什么？享乐，建造宫殿，宫殿是奢侈淫逸的地方。忘记主，建造宫殿，一天吃喝享受。犹大多建造坚固城。犹大怎么样啊？犹大为什么这里提以色列又加上犹大？就是你犹大也要受警戒，那你犹大也在自己为个人在建造建造。但是有一天神说什么？神说我要降火焚烧他的诚意，消灭其中的宫殿，把你们的宫殿，你们的诚意为自己所追求享乐的。所以这最后一节就是忘恩享乐必被焚烧。你为自己追求的一切，你自己有的人躲在一边，自己去追求个人小家庭，自己的舒服享乐，你这个安乐窝主都要给你拆掉。所以神说最后降火，这个火就是神审判的火，要把他的诚意，把他的其中的宫殿都要把你烧毁，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不能忘恩，不能忘恩，忘恩享乐。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是什么啊？天天要纪念主，不能忘恩。因为忘恩罪是很大的罪。以色列在没有什么呀，没有进迦南之前，神借着摩西就屡次的警戒他们，你们不要在美地上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能够气跳了，是吧？就忘记了耶和华，就心中骄傲，就忘记了神。忘记神的一个结果就是被火焚烧，一定就是被掳。忘恩负义，是吧？所以最后不要忘恩，是吧？所以这章圣经真是何西阿在推脚，真是体贴神的心，他毫没有人情，指出以色列具体的罪恶，是吧？所以一条条给他们指出来，是多么的虚假。所以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一定要被掳。因为虚假的意思就是表面还在应付，表面一套啊，这个活在虚假当中啊，不认识神啊，自欺又欺神，那结果呢就是被掳，神必追讨，你的牛犊神必打碎。所以这些都是看见神是慈爱的神，但神也是公义的神。所以从何西阿这位先知身上就透出神的慈爱和公义，是吧？前几章给我们看到神多么慈爱，是吧？你和许多这个成了淫妇了还可以把你收回来，但是你的罪恶要解决，这就是神的公义。你不听，你一直不悔改，那你就要被掳，就要长期的被掳，显明神的公义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